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很高兴今天我们请了维高和李丽在我们的当中。他们两个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他们的人生和婚姻里面都面对很多的挑战。维高、李丽，你们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在开始的时候，李丽，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好吗？
好的。我的家庭背景呢比较复杂。我爸爸妈妈可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我八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就被抓进监狱，然后到我20岁，我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才出来。所以整个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爸爸，但是后来到我7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被迫改嫁，嫁给一个农民。他们的婚姻很不好，总是打架。这个继父呢，他是农民，没有文化，所以他一生气发脾气就打我妈妈，婚姻很不好。所以我的家庭背景让我对这个家庭就比较恐惧。我当时呢，因为家里头总是没有温暖哈，就感觉，所以我就很向往有人来拯救我，就向往有一个这种白马王子来把我拯救，带我到远方去。
那你以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理想？你希望将来要做什么，或是读书读什么呢？
将来要做什么？当然就是想的，我们在农村嘛，就想的考上大学能到城市里边去。
那结果你是读什么在大学里面？
我大学读物理。
为什么会选择物理呢？
本来是想读医因为我爸爸是中医，所以我想读医，但是呢这个医学院没有上去我就退而求其次，就上了这个师范学院的物理系。
维高呢，
家庭背景实际上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哈，上研究生的时候回京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抓进监狱啊，也是过了差不多10年他才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跟我姐姐之间差不多差了10岁，是因为我父亲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才有了我，所以家庭背景有点跟他们家有点相似。后来我妈妈也改嫁了，改嫁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后来妈妈跟那个继父吧也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我爸爸出来以后，我妈就又回来了，所以跟大家背景也有点相似。在小时候，父母在我的印象中间，他们总是很忙碌啊，而且也经常吵架，都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间的婚姻也就是那么回事，就父母总是吵吵闹闹啊。
那有没有想过以后将来想要做什么呢？
当时我也是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时就有一个理想，就是因为在农村不会有什么出息，也就是顶多像我父亲那样做点小生意，所以就想着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有两条，不是当兵就是考大学。当时因为我的学习还算不错，所以我就认真学习就考大学。当时就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把草鞋变成皮鞋，因为你当农民你穿草鞋嘛，考上大学在城市里面工作你可以穿皮鞋，这就是当时一个口号，就是把草鞋变成皮鞋。那时候读书经常读到半夜2-3点，我爸爸妈妈起来的时候我还在看书还在读书。
那有没有考上你自己理想的科系？
我当时考的时候考得还不错，考上重点大学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也不知道报是什么所以就随便报了一个那个四川大学哲学系。为什么报哲学系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堂兄，他是79年上了大学， 他正好赶上了，他说你报哲学系出来以后可以当官，搞政治嘛，可以当官。四川大学它是一个好的大学，但是它比较偏僻，对我来说可能也比较好录取，所以嘛，我就81年我就上了哲学系。
那结果你毕业以后有没有当官啊？
没有，毕业以后啊，我们当时都是全国分配，所以我们俩算是就是都考研究生，都上研究生去了。我们在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
那那时候你们两个人交往啊？那你以前你说在家里常常看到妈妈都可能被爸爸打，你对婚姻可能会有一种恐惧，那会不会想过他追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不敢呢，或是怕对将来的家庭会有一点恐惧感呢？
是的是的，当时他追我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他约我出去，他说是帮我去买书，然后就到了书店买完书出来呢，他就问我说有人想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是谁，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然后他就还没等我回答他就上了，他就拉上手了，当时就很恐惧，我就感觉 好像就是很害羞的事情，我就害怕警察来把他抓起来那种的，就因为我们真的很保守，就我从小长到大就没有跟男孩子碰过手啊，就没有过真的是很恐惧对这个男女关系。
那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
他很热情，他也很开放，我呢就是很保守，我的世界就很狭隘，就是学校宿舍就是两点一线，然后他呢就把我的世界就给打开，他带我出去到书店到电影院到别的大学，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所以应该蛮开心的嘛，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跟你完全不一样。
对对。
那那时候有没有考虑说将来会跟他结婚呢？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谈恋爱嘛就都比较认真了哈，那时候思想都很保守，就想着谈一个就是为了终身的哈，就是这样想的。一开始他也是对我很热情也很关爱哈，就觉得这就是终身了。但是后来不久呢就开始吵架，他就开始对我不满意哈，就觉得我不会关爱他，他很会体贴我，但是我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体贴关怀别人，我就只会学习别的，不会去关爱别人。因为在我们家的话，就我妈就带着我到了这个继父家，所以我就一个人，总是我一个人带着，我不会跟其他人相处，不会关爱别人。所以他就感觉说为什么总是我在帮助你，你从来没有帮助过我。当时想的就是被关爱，我就是需要被保护被关爱哈，因为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柔弱。
那维高，你那个时候你对李丽怎么样？你是一见钟情吗？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因为要说谈恋爱吧，也正式谈恋爱也就是这一次，这是跟李丽这是第一次啊。当时吧，第一眼见着她的时候就觉得她这女孩长得不错啊，另外一个呢就觉得她气质很好啊，看着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她是从河北就是北方的来的，很典型的北方人，我是很典型的南方人，我是湖北人，所以人家湖北人就叫九头鸟嘛，意思就是湖北人比较聪明比较狡猾，所以我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我是比较开放活泼比较快比较急，她就是那种比较保守比较死板，很慢。
那后来为什么会结婚呢？如果两个人的个性差那么远，又有这么好像这么多问题，有时候你又对他不满意。
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谈恋爱的目的就是结婚，就是为了结婚，不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虽然有很多不满意，但是也很珍惜啊，因为我是主动追她，我对她来说一直是怎么说了，一直很爱很关心，主要是得她对我不满意。
可以分享一下后来你终于愿意答应嫁给她的原因吗？
怎么说呢，我当时呢她的思想比较前卫，我呢就很保守，我们可以说是有了这个婚前的性关系 我就觉得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他的人，我不可能再找别人了，所以就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是，
那结婚之后，很多人都说嘛，结婚第一年可能是最甜蜜的，然后第二年开始就吵架了。当然有一些人结婚两个月都开始吵架了。那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很多的矛盾呢？
结婚之前，实际上谈恋爱的时候，过两三个月就开始吵一架，是吧？吵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原因啊，嗯，这个后来参加工作了，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吵。吵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主要原因还是两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对方。嗯，如果对方达不到你的要求，或者稍微有一点就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做事啊、说话呀、啊、处理事情呢、啊，你就觉得很生气，主要是为这些事情来吵架。
你觉得那种婚姻生活是不是你希望有的？
完全不一样。我所希望的就是真的很被关爱、很被呵护那种哈，就是我有安全感的。但是在这个婚姻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很多时候我睡觉，我都害怕他拿刀子捅了我，就感觉就是很恐惧的，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好像他可以随时就可以发火，好像到处都是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踩上地雷就炸了，所以你就真的是没有安全感，嗯，很恐惧。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离开，
所以嘛，那个时候八十年的河北很保守的，嗯，我根本就不敢说出来，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离婚，就根本就不敢提，所以不能离婚。那就总是我就幻想自杀，怎么样自杀？嗯，想到我到一个海边去，然后就吃一点什么药，然后还要让他知道，然后就想着他来了，我就告诉他，我终于摆脱你的魔爪了。我就是想的，就自己幻想来解脱一下自己的痛苦，但是其实自己根本也还没有到，就是能够有这个勇气能采取这一步骤。
那怎么办呢？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了，
真的是没有。那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只能是，我就想着说出国吧，出国就自然就分开了嘛。
你自己一个人出国？
对，对。
你去哪里呢？
我先是1995年到了牛津做访问学者，在那边待了4个月。在那边认识到很多留学生，他们就给我传福音，然后送我圣经。哎呀，真是那些留学生太可爱，就给我一本中文，一本英文，还有这个英国的哈，就中国大陆去的，给我传福音，参加他们的小组。哎呀，真的是非常好。然后他们就教我祷告。记得我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在牛津的路上回来的时候，这个看着月亮，我说神呐、啊，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让我到加拿大去读博士，如果你让我去了，我就相信你，我就做了平生第一次祷告。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对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就真的是怎么说呢？对神并没有一个认识，但是我就感觉从小我就觉得冥冥中是有一位神的。我记得我刚会写字的时候，我就给神写了一封信，当然那时候不叫神，我就叫老天爷哈，老天爷，那个请求你把我变得漂亮一点，变聪明一点，怎么样？我就给老天爷写一封信，放到这个房顶上。所以这个思想里边是有神的概念，但是当时就是说，对耶稣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虽然这些留学生告诉我耶稣是什么样子哈，给我传福音，然后他说：“你看这个野地的花，他说你的名字叫莉莉，就是那个野地的花。”他说：“你看耶稣都讲到野地的花，神都照管哈，都给他穿美丽的衣裳。”他说：“你不要担心，神会管你的。”
那后来你就信耶稣了。
真的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从不仅是1995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他就是基督徒，他就给我赞美诗，我就是跟他去过教会，然后到1995年又牛津又接触，然后到1996年来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这个女孩子叫桑尼亚，她就给我耶稣的电影，然后带我去这个 McKernan 教会，真的是这个神差派这么多的使者哈，来一直来给我传福音，传福音。可是我的心呢，就是这么刚硬，就是一直很愿意接触，觉得这个福音很好，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但是呢，我就是因为一直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嘛，所以就一直觉得这个童女怀孕呐、什么死人复活呀，就觉得是天方夜谭哈，就很难相信，真的相信。所以就直到2001年，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走到尽头了，然后才把神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就说试一下神吧，就试试，我信了，我看看你能不能救我，然后才相信了，才真的相信。但是对神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对圣经也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生命呢一直也没有什么改变。一直到2004年，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吵架吵到不可开交，我就觉得实在是绝望，我也信了神了，神也没有救我呀，就实在是绝望了。那天晚上就哭啊哭啊，怎么也停不了，就几个小时一直在哭。后来他就把这个同弟兄 Mary 叫来，就给我们做辅导嘛。之后呢就带我到这个 Phil Taylor 他们家，到那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用圣经来帮助我，就是说神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神对婚姻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神所设计的妻子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你怎么样做你妻子的这个本分。然后我才慢慢学习，才开始明白，才开始知道，以前总觉得我都做得很好，我都是很对的，只有在那边真正学了圣经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也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的地方。
所以你说的是你朋友介绍另外一对夫妇给你们认识，他就跟你们做一些的辅导，然后还有跟你们查圣经，让你学习做一个太太的应该怎么做，所以你是慢慢慢慢学习的。那维高呢，你那个时候信主了没？
没有啊、因为我是哲学系哲学科班出身，而且是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啊，不像他算半道出家，因为他大学学的是物理啊，研究生学的是哲学，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完全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啊。但实际上也上研究生，后来也到哲学研究所搞哲学研究，而且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承认神存在啊，根本连耶稣根本也就不认识。所以虽然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啊，我在四川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人从香港把香港别人送的那些圣经拿到在大学去卖，那时候我拿5斤全国粮票换了一本圣经，所以那时候读圣经我就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读了的创世纪，读完创世纪以后就读不下去了，觉得不可能，这个人怎么会是神创造，因为在我们那时候意识中间我们人都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进化论嘛哈，就不可能，就是觉得这都是这圣经这真是天方夜谭。但是也知道一点点关于亚当夏娃伊甸园的故事，所以根本就不会信神。
维高李丽，刚刚听你们两个人的分享的时候，好像你们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对对方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李丽，你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给你有一个温暖的家的一个丈夫，而维高呢，你是被李丽的温柔跟善良吸引了，所以你就很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当结婚之后才发现，原来两个人对家庭的观念非常的不一样，所以造成很多的矛盾。当你们两个人婚姻好像已经走到尽头，你实在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李丽，你是希望信仰能够帮助你的婚姻，所以你才愿意去教会。下星期李丽跟维高会继续跟我们分享，到底去了教会，信了耶稣，是不是就等于能够解决婚姻一切的问题呢？
那儿可怕的旷野，那里。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